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五，农历11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致贺信；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新疆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继续收窄；
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要求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
中国海军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
外交部公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韩国国会通过针对韩德洙的弹劾动议案；
以色列军方称拦截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以色列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等地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启动仪式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启动仪式致贺信，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现场出席活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吉乌铁路是三国政府着眼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做出的战略决策，彰显了三国人民对打通这条战略通道的美好愿望。今天的启动仪式标志着项目已由设想付诸实施，向着建成通车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习近平强调，希望三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通力合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努力把中吉乌铁路打造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新的示范项目，更好助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扎帕罗夫表示，中吉乌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运输走廊，也是连通东西方的战略通道。该项目将强化吉尔吉斯斯坦的交通枢纽地位，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促进经贸、旅游和工业等领域发展。相信三国将高质量完成铁路建设，为本地区共同发展开辟新的广阔前景。米尔季约耶夫表示，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是落实三国元首共识、促进互利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该铁路有助于推动地区贸易和一体化，促进人员往来和人文联系，搭建起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造福地区国家和人民。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共同举办。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今年以来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装机规模和绿电销纳等再创新高，有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蒋雪娇、刘慧民报道。
12月24号，华能吐鲁番市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风电机组成功并网。这一项目位于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总投资约 38.44 亿元，预计将在2025年上半年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执行经理杨小晨：
共建设一座220千伏会议站、三座120千伏升压站及131台风力发电机组。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22亿千瓦时，实现年收入4.2亿元。
新疆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 拥有达坂城、阿拉山口等十大峰区，以及哈密、吐鲁番等可进行太阳能开发的五大光区。为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推动新能源产业加速壮大，今年8月，新疆发展改革委会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印发文件，将风电光伏项目由自治区级备案下放到地州市属地备案，简化项目备案程序，并通过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新疆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李真：
由于以前的两级审批缩短优化为一级审批，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帮助各地依托平台做好新能源项目的科学布局、储备、业主选择、建设管理、信用监管、消纳拓展等各方面工作。
截至11月底，新疆年内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2539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8696万千瓦，在新疆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势头强劲的新能源开发利用，赋能传统能源基地的绿色转型。作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和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之一，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正在推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占比。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新能源事业部营销部副主任李进峰：
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是12亿度，仅2024年绿证突破了30万张，绿色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是企业减排降耗的补充手段，能有效促进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新能源产业发展。今年以来，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多措并举，多渠道拓展绿电服务及应用场景。公司综合部副主任宋学强：
我们率先在5个地州成立绿电绿证服务站，在昌吉打造新疆规模最大的绿装充绿电城市公交，促成11项重大活动实现100%全绿电，提高绿电消费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截至12月17号0点，今年新疆消纳绿电达到106.7亿千瓦时，首次突破100亿千瓦时大关，为去年全年的4.1倍。新疆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段向红表示，下一步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20届三中全会部署要求，继续积极推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我们将研究出台加快新能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构建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体系，深化新能源项目审批机制的改革，强化新能源项目的调度监管，持续发挥新能源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1月份随着存量政策有效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推出，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带动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继续恢复。当月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由降转增，利润降幅继续收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5%， 上月为下降 0.2%， 当月营业收入连续两个月回升。1到11月份规上工业企业累计营业收入保持增长，同比增长 1.8%。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相关行业利润快速增长，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支撑。
那么11月份呢，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比如说光电子器件的制造、航天相关的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41.1% 和 14.3%。
同时两新政策持续落地显效，官兵分析，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之下，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6.7%， 其中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利润快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110.6%、 90.4%和35.7%。
那家电、家装、厨卫等消费品领域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显效，也带动了相关行业利润的增长。
随着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工业品出口持续增加，11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22%， 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3.7 个百分点。从行业看，消费品制造业的13个行业中有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国新办今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已达到600万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今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约 9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
我们国家综合立体网的里程已经达到了600万公里，今年一大批重大的项目顺利的投入运营，比如深中通道等。我们今年颁证的民用机场新增5个，铁路营业里程超16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超 4.6 万公里，新增公路里程约5万公里。不仅是国内的取得了进展，国际的交通通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突破。
据了解，2025年春运将从1月14号开始，持续到2月22号，预计40天。李阳预计2025年春运随着各方政策释放，出行需求会更加强烈。
预计不论是春运的出行总量，还是单日的峰值，都可能会创历史的新高。我们也正在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力争也努力实现平安春运、温馨春运、便捷春运的目标。
随着一系列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的红利释放，李阳表示，明年将用好政策红利，抓好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加快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我们制定了2025年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清单，比如这里面有现在正在建设中的平陆运河，有上海港、小洋山北、集装箱码头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将发挥综合交通运输的优势，预计2025年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啊，有望能达到3000亿元，加快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通过改革释放发展的活力。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发进取。通知要求要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要普遍走访慰问，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工作在条件艰苦地区和极难险重任务一线的同志，做好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有关待遇落实和走访慰问工作，做好对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的走访慰问、照顾救助和长期帮扶工作，要落实离退休干部相关待遇，认真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发放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天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24》，指出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建成，基本实现全民医保，极大地化解了因病致贫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的是最普遍、最迫切的需求，也就是健康需求。绿皮书指出，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超大规模人口的医保覆盖，其中全国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保率稳定在 99% 以上。绿皮书主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单大胜表示，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化解个人和家庭面临的疾病风险的重要机制，而且这个制度通过防止贫困、互助共济、促进经济增长等机制，也有力地支撑了这个共同富裕。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民医保，极大缓解了社会成员因病致贫的风险，发挥了积极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绿皮书提出了健全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五项举措，包括以私营部门和灵活就业群体为扩面重点，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优化养老保险制度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建立一体化的社保体系，深化财务机制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 强化经办服务能力建设，建设统一社保公共服务平台等。绿皮书主编、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龙玉琦表示，
要积极构建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满足劳动者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保障需求，要着力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完善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机制，加强对低收入者的保障，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我国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不断完善，通过哨点医院覆盖加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力度，预计今冬明春我国仍将呈现多种呼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行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进展成效新闻发布会。近年来，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在我国感染水平下降，疾病传播减少。今年10月发布的第四次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一般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降至 5.86%， 较上次调查下降近 20%。 同时，我国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不断完善，通过对1041家哨点医院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感染情况进行监测，提高传染病监测的敏感性准确性。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韩彪介绍，近期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感染阳性率不断上升，提示公众提高防护意识。
到医院就诊的症状类似流感的病人当中，流感病毒、鼻病毒、人偏肺病毒和肺炎支原体等病原体检出阳性率较高。流感病毒检出的阳性率近期呢上升趋势明显，进入了季节性的流行期，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还要继续的上升。从目前情况看，今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规模和强度比去年要低一些。
同时，国家疾控局还加大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力度。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司长雷正龙透露，不明原因肺炎主动监测试点完善后将逐步推广。
紧盯新发突发传染病，我们正在试点不明原因肺炎的主动监测，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正在制定病原微生物报告目录，明确实验室报告的程序和疾控机构进行核实处置的流程。这个实验室网络不仅包括疾控机构的实验室，还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实验室等。
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今天上午在上海举行。总台记者王瑞涛、万永康报道。
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现在开始。
上午10点，下水命名仪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参加仪式的海军有关领导宣读中央军委授予舰名舷号的命令，向接舰部队颁发命名证书，并为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剪彩。
我宣布上舰下水。
随后进行制瓶礼，一瓶香槟酒共击舰体自动打碎，舰首彩球打开，舰舷喷射绚丽彩带，船坞开始注水，汽笛声掌声顿时响彻云天，下水命名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经中央军委批准，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川舰，舷号为51。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两栖装备等。该舰下水后将按计划开展设备调试、细薄试验、航行试验等工作。海军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领导以及军地有关部门领导、舰艇科研生产单位干部职工和部队官兵代表等参加仪式。
冬季旅游不断升温，各地持续丰富场景、拓展业态，让游客更好地赏冰玩雪，感受冬日的独特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4黑龙江冷始于冬捕季今天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启动。连环湖的冰面上，大大小小的冷始鱼被2500米长的渔网拉出冰洞，一派鱼跃人欢的丰收景象。除了捕鱼，现场还融合冰雪运动、雪地温泉等活动。今年黑龙江把冬捕季作为冰雪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多元化冰雪消费新场景，协同激发冰雪经济新活力。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宇。
2024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系列活动以玩冬捕奇趣、品冷水鱼鲜、赏渔猎文化、迎亚冬盛会为主线，接下来还将在牡丹江市、鸡西市举办两场市级分会场活动，在方正县、肇东市等17个县市区举办各具特色的冬捕冬钓系列活动。
北京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今天在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和紫竹院公园率先开启，总面积达7.35万平方米，20余种雪地项目陪伴北京市民过新年。在陶然亭公园3万多平方米的雪场里，雪上飞碟、雪地小坦克、冰滑梯等20多种游乐项目让大朋友小朋友直呼过瘾。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处长妙祥刘介绍，冰雪游园会期间，各公园加大惠民力度，推出特色活动，全面提升冬季游园服务保障，让冷资源释放热能量。
我们提供了亲子套票、家庭套票，方便游客能够更好的选择，实现一票通游。
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冰雪嘉年华活动正在新疆1413科学文化体育产业园举行。400米超长雪圈道、10米高的超大仿真雪人等，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江俊岭：
重庆那边没有下雪，所以来到乌鲁木齐，这么满天大雪，白雪皑皑的，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青格里郎山国际滑雪度假区，赛马、雕羊等活动让游客在滑雪的同时感受不一样的冬日激情。游客周全：
这边滑雪性价比很高，然后风景非常漂亮，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马术比赛，觉得不虚此行。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748971亿元，同比增长 1.3%。
国家外汇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外各类投资稳定增长，金融账户投资净增加3149亿美元，各类来华投资呈现净流入，其中来华证券投资净流入931亿美元，连续四个季度保持净流入。
水利部表示，从今天开始实施珠江压衔补淡应急水量调度，持续向下游集中补水压衔，保障元旦期间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
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今天介绍，2025年全国煤炭产运需三方中长期合同签约数量超过12亿吨，已进入到煤炭运力配置阶段。
北京至雄安新区通勤定制快巴今天开通试运营，标志着京雄两地之间正式开启公交通勤。
上海市域机场线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路线连通上海虹桥站、上海东站、上海两大机场5个航站楼、7大枢纽。虹桥和浦东两大国际机场之间的车程仅需40分钟。
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今天建成投运，未来川渝两地跨省输电能力可提升400万千瓦，年输送电量最大达350亿千瓦时，约等于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公布关于对7家美国军工企业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美国以武助毒只会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美国近日再次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大额武器援助并出售武器。美国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多项涉华消极条款，美方有关法案涉华条款充斥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威胁，鼓噪美对台军事支持，为增加美军费、维持美霸权寻找借口，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不得实施有关法案涉华消极条款， 停止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错误言行。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国会27号对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以192票赞成通过该动议案。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德洙表示尊重国会的决定，将等待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决。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没有参加投票，并在投票现场高喊无效，表示强烈反对，还要求国会议长宇元直下台。根据韩国法律，国务总理弹劾动议案要在国会通过，需要过半数的现任议员表决赞成，即需要获得至少151张赞成票。表决开始前，宇元直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表示，通过总理弹劾动议案应遵循简单多数制，即动议案需获至少151张赞成票才能通过。国民力量党方面主张，由于韩德洙代行总统职权，应该按照总统弹劾动议案的标准进行表决，即需要获得至少200张赞成票才能通过弹劾。
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军方27号称拦截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26号说，以色列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和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40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2月27号凌晨，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以色列军方随后发表声明称，一枚导弹从也门袭来，以军在导弹进入以色列之前将其拦截。26号下午，以军出动战机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及周边发电站，以及西部荷台达地区多处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才刚刚开始，以色列决心根除胡塞武装这一伊朗的代理人，直到达成目标为止。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同一天表示，以色列发动了此次针对也门两地民用设施的袭击，但以色列的威慑仍然失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晚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地带北部一栋建筑，造成约50人死亡。声明说，遇袭建筑靠近卡麦勒阿德万医院，遇难者中包括这家医院5名医务人员。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馆27号说，此前一天在帕劳潜水期间失联的9名中国公民已全部获救，目前生命体征和精神状态良好。
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27号宣布决定解散联邦议院议会下院，新一届联邦议院的选举日期定在2025年2月23号。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内政部27号宣布将为已故前总理曼莫汉辛格举行国葬，并进行为期7天的全国范围哀悼。辛格因病于当地时间12月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去世，终年92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演铃赵初南，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